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7面，我们看己三的广举成见以答。那么文殊菩萨应大众的要求，在佛陀入定没办法说法的情况之下，他就勉为其难的来回答这个光明跟瑞相的一个因缘。那么前面两段的回答呢，都是一个简略的回答，一个是从他个人的所知道的如理思维来回答，一个是从他的经验传承来回答啊。那么这一下就广泛的根据自己的经验传承啊，自己过去所见闻的事迹来加以回答啊。那么这个地方有三段，先看第一个，引一佛统啊，就过去某一尊佛有同样的事情出现。我们看经文：
诸善男子，如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尔时有佛号日月灯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横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演说正法，初善中善后善，其意深远，其语巧妙，纯一无杂，具足清白，凡行之相，唯求声闻者说应四谛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唯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唯诸菩萨说应六波罗蜜，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一切种智。
好，这一下是文殊菩萨根据自己的经验传承做广泛的回答。那么他就举一个例子说，善男子，正如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无量无边阿僧祇啊，都是印度很大很大的数目啊，就是很久很久的这么一个结束啊。那么古德说啊，这一段的回答呢，文殊菩萨为什么举这尊佛呢来回答呢？因为这一尊佛的出世有四种殊胜。第一个，时间殊胜啊，就这个时间呢、非常久远，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那么时间久远为什么殊胜呢？因为佛陀的传承表示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如此。那么他如果举太近的传承恐怕没有信服力，所以就拉的一个非常远的一个传承，就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阿僧祇的一个结束啊，所以他这个时间呢够长，所以殊胜。第二个，佛德殊胜，这个佛陀的功德十种德号殊胜。我们看，那么这么久的时间有什么事情呢？有佛出世，这个佛呢叫做日月灯明如来啊。日月灯明如来呢，当然这佛陀心中有光明了 就表示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如来的十种德号，因为这十种德号表示佛陀十种功德啊，所以我们要简略的解释一下。佛陀第一个德号呢叫做如来。我们在了解佛陀，首先要知道他是怎么来的，这个是佛教的最基本的因缘观。佛法的意思啊，你要知道这个人会有什么结果啊，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啊。那凡夫当然，凡夫是从生死业力而来啊，如果你是从业力里面有罪业有善，如果你是从罪业而来，那你今生就很痛苦啊。那你如果是从善业而来，你就很快乐，如果两个都有，那叫苦乐参半啊。就凡夫呢是从业力而来，那么佛陀是怎么来的呢啊，说是成如实之道来成正觉。佛陀是从如实之道来的，所以佛陀是从清净法身依止他的大悲愿力来到世间的，所以佛陀可不是业力，佛陀叫做示现啊。第一个先谈谈佛陀是怎么来的啊，叫如来是从如实之道依止大悲愿力啊来到世间，所以佛陀其实他可以不用来的啊。第二个，应供，那么应供这个德号跟阿罗汉是 相似啊，阿罗汉也是无生杀劫应供啊，就是一般来说啊，只要这个人修行断惑正真转凡成圣，变成一个圣者，他就可以做众生的福田，就是说你对他布施，你对他施舍，这个田会产生广大的功德，叫福田啊。那么当然阿罗汉的福田就比较小了啊，不能跟佛陀比了，因为阿罗汉只是人天的福田，佛陀是九法界的福田啊。因为佛陀那是一个住持三宝啊的一个身宝啊，代表佛宝，阿罗汉顶多叫代表身宝啊。第二个是应供，第三个是正遍知，正遍知指的是智慧，正就是如理智了啊，就见真谛理，偏是如量智，见的是熟谛理。所以佛陀呢，两个智慧都具足，叫中道的智慧。那么简别，它不是凡夫的浊游，也不是二乘的偏空啊。正遍知是中道的智慧。第四个明行主，前面的正遍知简别凡夫二乘，明行主呢是简别菩萨。这个明就是智慧具足，行就是福德具足。所以佛陀是福慧具足，简别不是前教菩萨，可能偏重智慧。啊，智正上菩萨偏智慧，悲正上菩萨偏修福德，所以两个都不具足，但是佛陀是两个都具足啊。第五个善事，前边的如来是知道佛陀怎么来的，那这一下是佛陀死了以后他到哪里去了啊？凡夫是从业力而来，你又随业力而去啊，但是来的时候可能是罪业，他走的时候可能是善业哈。那么佛陀是怎么去的呢？大智度论上说，一诸三昧无量大智慧中去。佛陀往生的时候啊，是到了一种真如三昧的大智慧的光明中去，也就是佛陀入的大般涅槃啊。就是佛陀，就是佛陀死了又去哪呢？就是诸三昧无量大智慧中去，就善事啊，佛陀来的时候叫如来，佛陀走的时候叫善事啊。第六世间觉，佛陀的智慧呢，能够善知一切染尽诸法的因果差别相，就是佛陀不共菩萨的地方。其实根本智易开啊，后得智难免 啊，就是说，比方说你问一个人说啊，布施。布施我们只能够说合理的推论，布施可以成就安乐的果报，我们顶多推论到这样。如果你问佛陀啊，就有一个小女生，那么她在旁边摘了一朵花供养佛陀，你问佛陀说那这是一个什么因缘，佛陀可以讲说她为什么供养佛陀，因为过去生怎么怎么地，那么供养佛陀以后经过无量劫以后，因为这个动作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佛陀可以把所有维系的因缘讲得清清楚楚。这件事情只有佛陀做得到，等觉菩萨都做不到。所以等觉菩萨不能自戒，因为戒法牵涉的是一个缘起法。等觉菩萨只能够说、我持戒而成就功德，我破戒是过失，但是他不能够维系的说你换这条戒应该怎么忏悔，忏悔到什么程度，等觉菩萨他还有一念的生相无明。佛陀可以在无量的世界当中下的几滴雨，佛陀都很清楚，所以他叫做世间觉，他把整个缘起的差别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然在因地里面修假观嘛，实法界实如是啊，所以他果地的时候通达一切的缘起相状。第七个无上士，那么也就是佛陀的功德已经超越九法界之上，最尊最贵，在无在上啊，就是佛陀已经圆满了，没有更圆满。第八调御丈夫，那么这个是业力他了，佛陀有无量的方便力，能够善调一切众生，使令众生的为众善根，令众善根以众善根令增长，乃至以增长令成熟，性成熟者亦脱落，就佛陀能够普门示现。我们是这样哈，你说哎，我没有生长在佛寺，我也可以学佛啊，我可以学《法华经》啊，不一样，不一样啊，因为佛陀可以 佛陀说法叫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陀可以为当机众人安排个人化的佛法，就是说你听法华经你要怎么听对你最适合啊。我们做一个法师呢，我们没有普门，我们就一个门，我们就一种说法，你接受多少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尽力而为。但是你今天要听佛陀说法，那就不是教。佛陀讲出一句话，每一个人听到他自己相应的，叫调仪丈夫啊。这个佛陀的功德，那叫做无量无边的门，来摄受无量无边的众生，他可以开各式各样的门啊。第九，天人师。那么佛陀是一切人天乃至于三乘圣人的导师啊，他能够引导大家继续进步。第四个，佛指的是觉性啊，所有的功德他一开始是怎么来的，就是智慧嘛。你没有觉悟，那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天福报了，是吗？所以追根究底，所有的无量功德、无量的普门示现，都是因为他一念的觉悟啊。第十一世尊，这是一个总结了，因为记住以上的十种德号，所以会一切众生所尊重赞叹，就是世尊啊。好，我们解释了十种德号以后，我们来看哈，那么这个是讲到佛德殊胜。这第二种殊胜，第一个是时间殊胜，第二个佛德殊胜，第三个是说法殊胜。佛陀出世当然不是为了显神通，为了说法啊。那么这个日月灯明佛是怎么说法呢？它是分两块，第一个演说正法，初善中善后善，其意深远，其仪巧妙，纯一无杂，具足清白，凡恨之相。这个地方我为大师解想啊，先讲华严经，譬如日出先到高山啊，佛陀是先入这个三昧当中，先出千丈的卢舍那身啊，演说正法，就是这个法呢没有杂质啊，就是纯正的法门。佛陀是怎么证悟的就直接讲出来，不用施舍方便。那么这个华严经是初善中善后善，这个地方两说。第一个，从华严经的体裁，初善就是序分，中善就是正中分，后善就是流通分，三分。那么从众生的受益，初善呢就是众生听了以后啊，这些菩萨听了以后闻法信解，产生信解。中善呢就如法修行，后善呢就是究竟圆满。所以这个每一个人听经以后啊，他有三个层次的受益。那么华严经它的特色呢是其义深远啊。华严经呢、啊、当然它就没有什么施舍方便了，华严经就等于是把光明跟相状合起来啊，就我为大师说的一一理性具足庄严，一一庄严前提理性啊，它完全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啊，就这个义理是中道的实相的义理啊，所以深远，其义巧妙。那么同样是一一理性具足庄严，但是佛陀面对十地菩萨他的说法就有不同，就是说真如一心真如落实到初地的真如是怎么真如，二地是怎么真如啊，乃至十地怎么真如，我们上次讲过，同样的中道实相，十地菩萨表现出来的相貌是有浅有深的，同样是一个概，同样是真光妙有，但是它的内涵的深广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佛陀也是巧妙的应机说法。总而言之，整个华严经呢是纯一无杂，具足清白凡圣之相啊，它没有这些三乘的方便法门，就是完全是一佛乘的成佛之道啊。那么讲完华严经以后呢，佛陀就知道该是面对凡夫的时候了，佛陀就把这个千丈的卢舍那身把它收起来，开始怎么样呢？从本垂基，就现出了丈六比丘相啊，来到我们娑婆世界啊，就是跟我们一起成长。那么就施设三乘的方便，为求声闻者说应四地法。这个声闻众啊，在四地当中啊， 这个四谛法门呢、这个修行它是这样，你要先找一个突破口啊，就是挖井，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地方挖下去啊，你不管从什么地方你挖到水就算了啊。那么修行法门也是这样，你一定要有一个突破口。那么声闻人的突破口是苦地，他必须从苦地攻进去，才有办法断集木灭修道啊。就是这种人呢、一般声闻者种性是什么样，他对苦地啊有强烈的感受。这个地方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他就接受了教育，第二个他自己人生的经验啊，所以他喜欢听为佛陀讲无常故苦，苦即无我，他听了有大欢喜啊，所以他就很快的就修思维四谛，就把生死三老病死给灭了，灭了以后就成就涅槃寂静了啊。就是佛陀呢开始怎么样呢，满足众生的需求，你喜欢怎么样我先满足你啊，先你一勾天再立入佛智啊，这第一个满足声闻人的一个需求。第二个辟支佛，辟支佛的智慧啊比声闻人高，他了生死啊他不关苦地的，对，那痛不痛苦跟我没关系，了生死不一定要经过痛苦啊，他是关这个十二因缘法啊。佛陀这个地方是佛陀讲为他们讲极地，这种人比较理性，他会痛苦快乐的感受没那么强烈啊。佛陀说无名言行，行言事，乃至于生老病死，这叫做流转门啊。那么第二个呢怎么办呢，就是说整个生命的流转是十二种因素构成的，每一个因素一变化，我们生命就产生重大的变化。所以这个声闻人这个缘觉乘人一看啊，原来生命没有一个长衣足宅的我，因为他的整个生命就是过去的一念无明去造业，这个业里面得果报，得果报以后又产生爱举，这个就是这样一种此生过彼生，此有过彼有，那怎么办呢？好，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思灭，生老病死灭。所以说到底人生就是那一念的执着啊，一种我执，因为我们想要主宰人生，所以我们在轮回，所以他就把这个我无明那个我执给灭了，灭了以后他就了生死了，在这个在觉得了生死跟痛苦根本没有关系啊，这是完全是智慧的问题。所以辟支佛乘的根性更高了啊，他不需要经过苦地，他直接从极地共进去。那么菩萨的根性呢、更厉害，菩萨种性的人呢、你怎么看得出这个人菩萨种性呢、好要功德，这个你一讲功德啊，他就跟看到什么样啊，他就是能够为了六度的法门，他为了积极功德啊，他可以牺牲他的这个财富，牺牲他的睡眠，牺牲乃至牺牲他的身体，牺牲他的生命，为了追求功德在所不惜。佛陀为了讲六度啊，那么透过六度呢成就无上的智慧，最后呢慢慢慢慢再经过回向成就中道的智慧啊。那么就是说佛陀面对凡夫啊，他先把他自己的自见先收起来，什么中道实相这个东西咱们先不说，先满足众生的需求，就是为食施权啊。佛陀把凡夫分成三类，声闻种性、缘觉种性、菩萨种性，那么说他相应的话，让众生呢从所谓的安乐道而趋向到解脱道，就是说咱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先解决轮回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啊，轮回不解决你一讲成佛就太远了啊，就先解决轮回问题啊，就是佛陀为此施权了啊。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文殊菩萨呢，他等于是先举出的日月灯明佛。那么日月灯明佛，当然文殊菩萨他亲近佛陀很多了，也在所有的菩萨里面他说是见多识广，但是这段经文呢古德解释啊，他有四种殊胜：时间殊胜够久 啊，可以代表无量的过去。第二个佛德殊胜啊，这个佛陀十号具足啊，这说法主殊胜。第三个是说法殊胜，佛陀也是宣讲华严经，在开方便门啊。第四个利益殊胜啊，众生成就三乘的功德啊，各其所需啊。这个是先引第一尊佛，我们再看第二，引二万佛陀。看经文，
自复有佛一名日月灯明，自复有佛一名日月灯明，如是二万佛皆同一字，号日月灯明，又同一姓，姓婆罗多。弥勒当知初佛后佛皆同一字，名日月灯明，十号具足，所可说法初中后善。
那么前面是引第一尊的日月灯明佛，这以下的就连续呢指出有两万尊的日月灯明佛啊。我们看啊，次复有佛一名日月灯明啊，次复有佛一名日月灯明，如是有两万尊佛，他的名号呢都叫做日月灯明。而且呢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在家的时候啊都叫做婆罗多姓，这个是印度的婆罗门的一种贵族的种姓啊，都是婆罗门 出生的。那么文殊菩萨就说，弥勒当知啊，初佛后佛这两万尊佛、啊、都同一个名字名号叫日月灯明，那么他也是佛德具足，而且他说法也都是啊初善中善后善，今天讲华严经，再讲三乘法门，这个呢啊众生得到三乘的功德，所以这个是相同的。这个是讲文殊菩萨的思考，他是讲他既然不能从理论上去论述，因为他把理论论述留给佛陀，那你一把理论讲完了，那佛陀方便品就不要说了，是吧？那不能从理论论述，他只能从他经验传承来论述。那经验传承他要证明现在这种情况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他要先引用过去，就是从过去是这样子，那么现在是这样，所以我们合理的推论未来佛陀会讲华华经啊，他以过去诸佛的相同。那么当然这个地方要有前提，要有前提，经验传承他必须要以佛陀才准，就是佛佛道统，佛陀的道跟我们众生的道不一样，我们佛陀道它是有章法的，也众生，如果你要说哎，众生道就不一定，你说哎，我上个礼拜遇到魔甲，魔甲对我笑了一下，结果两天后魔甲送我一个巧克力啊。那你说昨天我看到魔乙，他也对我笑一下，我合理的推论魔乙可能要送我一个巧克力，你觉得这样对吗？不能这样推论嘛，是吧？因为众生没有章法，诸位，众生的道不能想相同，因为众生的道是业力跟妄想合合，各打各的妄想，各有各的业力，所以不能把过去当未来。众生之道，过去不等于未来。但是诸位，佛陀不一样，佛陀的心态，我们看佛陀的心态，我们前面讲过佛陀是怎么来的，怎么就有佛陀，他为什么日月灯明会出世，那是一个相状，这个相状怎么来的？成如实之道来成正觉，所以佛陀是同一个出处，佛陀都是从一念的真如本性而来，他们的出处相同，也就是说佛陀没有业力，没有妄想，佛陀的心中只有两种东西，一个叫慈悲，一个叫智慧，因为慈悲所以施舍方便满足众生的需求，因为智慧所以他可以开显显示最后收尾啊。所以诸位，这件事情从过去来推动未来，只有适用在佛陀身上，因为佛佛道统，佛陀 A 佛跟 B 佛他们说法的章法都是一样的，都是先未知实权再开显显示，没有例外啊，所以才能够引用两万尊佛过去的相同来印证现在的佛想做什么啊。所以他这个地方这个同啊， 也就佛陀适合啊。我们看以下的经文，更三的引最后佛统啊。那么这个地方是重点了。其实我们看文殊菩萨的说法，他讲日月灯明佛几诸两万尊佛啊，前面的佛啊，啊19999啊是简单的，他要谈的是最后那一尊佛，就第两万尊佛，因为这一尊佛文殊菩萨他亲自有亲近，他亲自有参与，所以他是可以说是现身说法啊。其实他要说的是第两万尊佛啊的事情啊。那么第两万尊佛他就开出来了，因为他这个是所要表达的是这尊佛，他把它分成过去、现在、未来啊，来看他这个是三段。我们先看第一个，成见是已经已同啊，就是这件事情，这尊佛呢过去所作所为跟释迦牟尼佛相同，这第一个。我们看经文。
其最后佛未出家时，有八皇子，一名有意，二名善意，三名无量意，四名宝意，五名增意，六名除疑意，七名想意，八名法意。是八王子威德自在，各领四天下。是诸王子闻复出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悉舍王位，亦随出家，发大乘意，常修梵行，皆为法师，已于千万佛所植诸善门。
那么文殊菩萨呢，他就引最后一尊日月灯明佛说，这尊佛啊，没有出家的时候做大国王，这个国王不是一般的国王，那是金轮圣王，统领四天下。那么他呢生了八个儿子啊，八个儿子。那么这个八个儿子呢就各领四天下，等于是诸侯王啊。那么这个地方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了，因为释迦牟尼佛也是出家之前也是起妻生子嘛，虽然他生了一个儿子，日月灯明生了八个儿子，那么总而言之都是有起妻生子啊，这是相同了啊。那么这个八个王子呢，可以说福德自在啊，各领四天下啊，就是这个日月灯明佛在家的时候啊，他是把天下分给八个王子去管理。那么后来四诸王子闻复出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日月灯明佛是先出家了，出家以后呢，他成就佛道，成就佛道以后，当然就为众生说法了啊，这个就省略了，因为他没有众生说法，这些儿子怎么会出家呢啊？他为众生说三乘的法门，说完以后呢，这些的八王子呢就舍弃的王位，也随日月灯明佛出家，而且是发了大乘菩提心啊。那么他做什么事呢？一方面常修梵行，第二个呢皆为法师啊。一方面这个梵行就不是一个狭义的持戒了，就是身口意呢有一种调伏止观的力量啊，叫戒定慧的力量来调伏烦恼，就广义的持戒了啊。一方面这个是讲自利，这利他呢，一方面呢弘扬佛法，悉佛分明啊。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呢？以千万佛所植诸善本，就有大乘善根啊。那么引这尊佛统呢的意思就是说，日月灯明佛也是跟释迦牟尼佛有相同的经历，也是起妻生子，然后出家成道，然后说三乘法门啊。那么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这些王子啊，他出家以后啊，他后面的表现是不可思议的啊。那后面啊，他的重点就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以千万佛所植诸善本，这个是他大乘善根啊。诸位，他是这样哈，就是说我们善根有三种，一个是人天的善根啊，一个是二乘善根，一个是菩萨善根，我们一般说五种种性啊。就是说其实我们走到今天啊，从因缘所生法，每一个人已经不一样了，不能强求了啊。比如说我们不是一念清净本来清净吗？是啊，本来清净了，后来现在已经变得不清净了，因为无量劫来 环境的欣喜嘛，啊，那么现在变成有三种不同的善根，人天善，所以人天种性、恶乘种性跟菩萨种性。那么最难的就是菩萨种性。人天种性其实不需要栽培善根的，你随便一个人他都知道离苦得乐，他都知道做善事，这个东西不需要什么善根了哈。人天种性，声闻种性的善根，四到六世的栽培，就是你要四辈子听闻无常无我的道理啊，或者六世。诸位，大乘种性是最难栽培的。你看，以千万佛所植诸善本，这个善本就是善根了，就智慧了啊。因为大乘种性是不思议境，所以诸位你看了，你别小看你善根了，你今天听《法华经》，你现在还坐在这里啊，你还坐在这里了，表示你可是有善根的，你没有离开啊，就表示你还是对这个法是信解随顺啊。所以大乘佛法都不是一生一世的，他是这样，大乘佛法他是这样，刚开始栽培很难，的确很难，你一开始是要勉强啊，求三宝加倍，向佛菩萨忏悔，然后向上师顶礼忏悔，反正我听不懂，但是我就先把它听下去，先随顺人可，说我这念打妄想的心，它的本质是真主本性，我虽然不是很相信，但是我不敢违背，我先把它接受啊。所以他这个大乘善根一开始先接受信解，然后慢慢行证啊。所以他刚开始困难，但是大乘善根他是这样，栽培很困难，而成就以后妙用无穷，因为它不可破坏。我们后面会讲到弥勒菩萨是怎么回事。弥勒菩萨是烦恼很重啊，叫做求名，他栽培法华经以后他根本没有好好修行，但是他现此世今日他也变成等觉菩萨了，这善根力不可思议。也就是说诸位，大乘种性很难栽培，但是栽培好以后叫做一劳永逸，它是这样子。你这个善根啊，平常看都不算了，都不算了，看临命中就知道了。同样的烦恼，同样的业力，哎，说哎，我看我弟母讲助念的时候，我明明看到他的心起烦恼，但是他就转得过来，他照样把佛号念到往生了。他那个心，那个反转的力量特别强，他就能够启动他的大乘善根，灭业障如翻大地，他就转得过来。那我明明看看他业障现前了，他就转得过来。有些人他稍微一点烦恼，他就完蛋了，他转不过来，就心随妄转就完了，就全部破坏了。这个没得说的了。众生法界本来就不公平，因为过去的因缘不同，所以你看一个人的善根看临终最清楚了，因为临终是非意识，那第六意识已经退了，你已经没办法作意了，那拼的就是个人的实力，就是你的心理素质了。你说我平常还有第六意识，我还可以稍微勉强用功一下，我的情人补拙啊，我你拜一千，你拜一百拜，我拜三百拜，可以。平时可以勤能补拙，说我上课比较差，我比别人都努一点，临终已经没办法勤能补拙了，临终的时候就各凭本事了。就是你佛号出来的时候，你烦恼业力现前的时候，你走得过去走不过去，而这个时候第六意识已经力量薄弱了，第六意识能够做的有限了，临终的时候有限，因为他自己已经手忙脚乱了，那拼的就是你过去累积的善根。那么这个地方就有一个观众有注意啊，菩萨的戒体就很重要，诸位，你有没有说不造戒也有关系了啊？第一个戒体，第二个你平常有没有修止观也有关系了啊，就是这个善根力啊。所以他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他这个善根强的人呢，他虽然做什么四大统领四天下，他一听到佛法马上舍掉， 善根强的人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啊。我们看新二的成见是已经现统啊。我们看经文。
是时日月灯明佛说大乘经名无量义，叫菩萨法，佛所护念，说是经仪，即于大众中皆加福座，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是时天于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而散佛上及诸大众，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尔时会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千踏婆、阿修罗、迦楼罗、金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及诸小王、转轮圣王等是诸大众，得未曾有欢喜合掌，一心观佛。尔时如来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佛土，弥不骤变，如今所见是诸佛土。弥勒当知，尔时会中有二十亿菩萨要欲听法，世诸菩萨见此光明普照佛土，得未曾有，欲知此光所为因缘。
好，我们看这段叫做成见是已经现统，前面的是指过去相同，就是日月灯明佛过去跟释迦牟尼佛怎么相同呢？都是起居生子，然后出家成道说法说三圣法啊，那是讲过去，就是所谓过去呢，就是在讲法华经之前的这些过去是相同。那么到了法华会上现今有什么相同呢？就是瑞相相同。我们看，那么有这么一天啊，这一天就跟法华经说的这一天是相同，就是这么一天呢，日月灯明佛先讲无量义经，也解释叫菩萨法，也是佛所传承护念的法门。这个就是跟本经的说法同，先说法，然后讲完经以后呢，结跏趺坐，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入定统。然后呢，以天以曼陀罗花、摩曼殊沙花等等，以花同。然后呢，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地动同。然后诸位比丘、比丘尼啊，这以会大众呢，四诸大众呢，得未曾有欢喜合掌，一心观佛，众喜同。啊，那么这个时候，在前面的因缘之下，佛陀才放大光明，放白毫光明，照东方万八千佛土，弥不作片。这个就是放光统啊。那么到此说明此土六类相同，那么这以下解释它他土六类。那么在光明当中呢，又出现的今日所见的四诸佛土啊，这些所谓的六道众生、三乘的圣人、十法界的因缘果报，都在这个佛土里面显现啊，就是所谓的六类统啊。最后一念统，弥勒当时尔时会中有二十一亿菩萨愿意要义听法，世诸菩萨见此光明普照佛土，得未曾有义知此光所闻也。所以这个日月灯明佛呢，不但是过去相同，在法华经讲的当下，所谓的此土六类、他土六类，都跟释迦牟尼佛现在相同。所以结论，下面讲结论了，就看就是合理的推论，看新三啊。新三里面成见是已经当同，看忍一的因人说法同。好，请合掌。
时有菩萨名曰妙光，有八百弟子，是时日月灯明佛从三昧起，因妙光菩萨说大乘经名妙法莲花，叫菩萨法，佛所护念。
前面是讲过去同、现在同，那么从过去现在当中我们知道，因为佛陀是佛佛道同，佛陀在度化众生呢，他是有一定的章法的，因为佛陀所有佛陀的造作都是成如实之道来成正觉，他有一定的悲智的一个因缘啊，所以我们合理的推论未来也应该相同啊。那么未来我们看 这个日月灯明佛，他经过此土六瑞、他土六瑞以后，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说啊，当时啊，有一个日月灯明佛的弟子，叫做妙光菩萨。这个妙光菩萨呢，他有800个弟子的同时在大众当中。那么日月灯明佛他入的无量义处三昧，然后什么以花地动众喜以后呢，最后他从三昧里面出来，就为妙光菩萨，但妙光菩萨是当机众了，还有整个议会大众呢，说大乘经，名妙法莲花，叫菩萨法，佛所护念。就是说日月灯明佛出现这么多瑞相以后，他一出定就讲《华华经》了。在这个地方，是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推论，释迦牟尼佛应该也是要讲《华华经》啊。我这个地方说同啊，是指什么意思啊？释迦牟尼佛其实出定以后，他的当机众是舍利弗尊者啊，因为的方便品当然是立根人嘛，法说一周是舍利弗尊者哈。但是这个日月灯明佛出来以后是为菩萨，有什么差别呢？古德解释说啊，就这两尊佛都是出世在五浊恶世，不是在净土哈，所以都是讲三乘法啊，都有三乘弟子。但是诸位，日月灯明佛出世的时候是金龙王的时代，但人寿是84000岁，是人寿命最长、福报最大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人修十善，啊，衣食自然，那不要工作，那个树上都长一些食物出来的啊。所以他人寿84000岁呢，所以那个时候的菩萨众多，所以他直接呢就告诉前教的菩萨修《华华经》。但是释迦牟尼佛他是在五浊恶世，他人寿是80岁。你想想看，日月灯明佛是84000岁，我们是80岁啊，所以那个时候更新就生物人多了。他是这样，越到末法时代啊，他的善根越来越羸弱了，魔强法弱嘛，善根力弱了啊。比方说我们现在，诸位，你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受菩萨戒，那是每一个人都是菩萨种性嘛？其实未必啊。因为我们显教对菩萨戒是走包容啊，大家结缘啊，没有像藏传佛教那么严格的。藏传佛教受菩萨戒啊，你前一天如果没有梦到瑞相，他不会给你受菩萨戒的，你没有菩萨种性的。但是我们显教说没事啊，你先结缘嘛，为众善根，令众善根啊，各有各的看法。我个人觉得了哈，目前的佛教界哈，实际来看70%是人天种性啊，而20%是二乘种性啊，真正菩萨种性大概占10%啊，我的看法是这样啊。他说哎，但是菩萨很多啊，那是因为有净土法门啊，你信吗？那是因为大乘佛法还好有净土法门。诸位，如果今天大乘法门把净土法门抽掉，大家各凭实力说好，谁愿意三大阿僧祇劫生生世世在娑婆世界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行三大阿僧祇劫，举手，三大阿僧祇劫一个都不要退，把净土法门拿掉，就是不要想说什么佛力摄受转他层次，就各凭本事。我看大乘佛法要退很多人，很多人跑到小乘，那我到先到涅槃去好了，我先了生死再说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大乘，为什么大乘修到那么多呢？那是因为净土法门撑着，净土法门撑着，反正我到涅槃也是去，我干脆到净土去更好，是吧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说呢，的确日月灯明佛的时代是84000岁，所以他的当机众是菩萨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出世呢，已经进入了五浊恶世了，也就是说人寿从20000岁以下，他就是有疾病啊，有灾难啊，所以他进入五浊恶世的时候， 他的当机众变成声闻众，就是以声闻众为主流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因人说法读啊，也是为了他的弟子来说法华经，那么这一点相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文殊菩萨就是合理的推论应该也是要讲法华经的啊。我们看忍乐的十节统，
六十小节不起于坐，时会听者亦坐一处，六十小节身心不动，听佛所说未如实情，事实众通，无有一人若身若心而生谢倦。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这以下也是第二个推论，就十节统。那么日月灯明佛在讲法华经的时候讲了多久？讲了六十小节。那么这个时候日月灯明佛是不起一坐，更不可思议的是已会大众也是六十小节身心不动听佛说法啊。而当时的感觉就像吃一顿饭的时间啊，吃一顿饭时间可能是三十分钟或者一个小时啊。那么当时大众没有一个人若身若心感到疲倦之下。诸位，日月灯明佛的人寿是几岁？八万四千岁。那么佛陀法华经讲多久？讲了六十小节，这个就时间不可思议。也就是说这个也就是法华经出现，因为后面他也说到，后面那个从地涌出品也是讲到地啊，从地涌出菩萨啊，赞叹释迦牟尼佛赞叹的五十小节。那么为什么这个在讲法华经的时候，这个时间能够开合自在呢？因为法华经所发明的是众生本具的一念心性，古德说是超越因缘所生法，超越因缘。因缘所生法是这样，你越执着它，它对你的限制伤害就越重，它是这样子啊。你把它放下以后，就是你不随物转即能转物，就因缘所生法，你只有两种情况，你执着它你就被它所转，你不执着它你就能够去掌握因缘。那么因缘所生法就是时间X 轴跟空间 Y 轴所构成的啊，所以他这个地方法华经的一个人回归到一念心性的时候啊，这古德说了时事古今始终不离当年，他没有时空相的啊，这个没有时空相啊。我们看那个虚老和尚，虚老和尚开始的时候他讲一件事，他说啊，他说过去有个残盒子，残残的啊，他要去朝里五台山，那么经过古山寺的时候啊，他就去古山寺去挂单。那么古代的十方丛林啊，就是你挂单的就不能跟常住住在一起了，要住在引水寮，因为你住过几天了就走了。那么他引水寮的时候啊，这个残盒子隔壁啊睡了一个生病的，也是行脚比丘。那么这个禅和子就起了慈悲心了，就很照顾他了，替他洗身体的，帮他招呼吃的喝的等等，结果过一段时间就把这个病的比丘把病给治好，这个生病比丘就很感激他了，要说我呢住在某一个山上的什么地方，我想要再带这个禅和子去这个道场住几天。那禅和子说很好，但是我现在不能去了，我去参礼五台山了，要不我五台山参完以后我回程到你那个地方去住几天。他说好。那长和子去朝里五台山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回程呢就果然按照他的地方就找到这个寺庙，到的时候就黄昏了，黄昏以后他一到那个寺庙那个门口啊，那个病僧啊就已经在那个门口等他了，他说我等你很久了。哎，看呀，大家老朋友见面很高兴啊，这个病僧还帮他煮饭给他吃，他晚上还跟他聊天，聊得很晚，说那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住一宿吧。住了一宿，隔天才说禅二师想说他想有事想回常住了，就告假了。一告假不得了，从山上下来，这个人世已经过了几十年了，已经改朝换代了，就是山中一日一昼夜，人间几十年，他要去找那个寺庙，他回去找不到了。 诸位，他这个时间像是这样，你层级越高的法界，他这个时间的质量越大，时间的质量越大。比方说诸天，你看四天王天一昼夜，你在四天王天做客一天，回到人世间50年过去了，所有人家都走光了。他那个质量啊，就是他一天就等同我们50年。所以你看这个病身啊，他就在的病身寺庙住一天，回来以后也是过了几十年，那是一个圣境的 啊。所以就是说时间是因缘所生法啊。那么这个地方说明了日月灯明佛说法的时候，他在时间里面得自在啊。那么这个地方也是跟后面的经文也是有列同啊，这第二个时间相同，就说明这个法，佛陀即将说的这个法肯定是超越时空，超越因缘所生法的啊。我们看忍山的刹灭统。
日月灯明佛于60小节说是经已，即于凡魔沙门婆罗门及天人阿修罗众中而宣此言：如来于今日中夜当入无余涅槃。
日月灯明佛说了法华经以后呢，经过60小节以后啊，就在整个与会大众，凡我为大师说是色界主，魔是异界主，哎呀，叫沙门就出家众，还有婆罗门印度的贵族，还有天人阿修罗等，就宣布了如来将于今日中夜进入大波涅槃，就是说法法华经。结果就入灭了。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佛陀讲完法华经就表示他的大事一半了，因为佛陀的说法已经把那一个空缺给补上。就是说佛陀一开始未实施前把凡夫众生带到了三乘的果位啊，了生脱死，那么你把法华经讲在讲上的时候呢，就整个成佛之道就起了，所以整个一代史教已经圆满了，佛陀已经没有必要再注释了，就直接入灭了。那几乎所有的佛陀讲完法华经就是要入灭啊。当然释迦牟尼佛有点例外了，释迦牟尼佛要补说的涅槃经啊。偶一大师解释说啊，因为五浊二世的善根啊比较薄弱啊，你讲法华经有5000比丘尼退席啊，有些人他就不听了，那怎么办呢？佛陀只好再补讲涅槃经，稍微补一下啊。那正常情况，好，我先讲完就该走了啊。我看忍氏的受记统。
时有菩萨明月得藏，日月灯明佛即受其记，告诸比丘：是得藏菩萨次当作佛，后月净身多脱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
讲完法华经一定有一个动作，就是受记成佛。没有讲法华经之前，佛陀不会受记的，因为你根本不懂真如本性，你根本没有成佛的因地，你怎么受记呢？啊，所以讲完法华经以后，接下来的动作就是为这些听众啊，其中一个德藏菩萨受成佛之记啊。说这德藏菩萨呢，他是当来下生的佛陀，叫做净身如来啊，多陀阿伽陀就是如来了，阿罗诃就是无生了，三藐三菩提就是正等正觉。那列举佛陀三种德号啊，就是我们一般说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啊，就是说只有法华经跟华严经讲到成佛之道啊。那华严经当然就是法身菩萨啊，没有什么受记不受记了 啊。那么这个法华经呢，针对凡外的菩萨或者前教菩萨给他受记啊。那么重点就是怎么为什么要受记呢？给他一个鼓励了。因为佛陀的心啊叫做限量境，诸位，佛陀不做任何的推测，佛陀一定是看到一就说一，看到二就说二。那这个地方很不可思议啊，诸位你想想看，舍利弗尊者一个大阿罗汉准备要入涅槃， 佛陀一看没有成佛之道，佛陀看，如果佛陀在法华经前看了，以他的神通力看阿罗汉了，就看到一个涅槃寂静。但是不可思议在哪里呢？不可思议，舍利弗听完以后，佛陀再去看，舍利弗不一样，他看到很多事情了，他看到涅槃寂静消失了，就跟他讲说，你以后会成什么佛，你有什么国土，你有什么名号，谁做你的弟子，所有因缘都出来了。我问你，舍利弗做了什么事？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方便品听完，然后他的涅槃寂静就变成成佛之道。这个就是法华经的功德。所以你看佛陀一讲完法华经， 这些人一开悟以后，他要先讲出他的心得给佛陀，佛陀一印证马上受记。诸位，佛陀不做任何猜测，他不做任何猜测，佛陀是现量记，你有出现这种功德，佛陀才受记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不可思议了。你说种姓，声闻人多生修的六生的声闻种姓，听完法华经以后照样破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真如本性是你本来的面目，本来的面目就是本来的面目，你不管后天加什么，就是说你这个镜子是玻璃做的，就是玻璃做的，不管它卡上多少的灰尘，它还是玻璃做的，不管你这个灰尘是青色是黄色是白色，什么时候都没关系，你里面还是玻璃吧，这样你们懂吗？就是说真实相是不能抹灭的，不是说哦，他是声闻人他一定要成阿罗汉果，谁说的啊？只要他接受法华经，佛陀就给他受成佛之气了，涅槃的功德就没了，你看到他就是真如本性了。也因为真如本性是，我再讲一次了，众生本具，诸佛所证，他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不管你轮回当中怎么样去加什么灰尘下去，不管你是什么时时勤佛事到处惹尘埃，不管镜子还是镜子了。所以佛陀讲法华经是讲出真相了，就是把我们的生命拉到原始点啊。所以真相不可破坏啊，所以这就是佛陀讲完法华经以后，当佛陀把众生从因缘所生法的功德拉到一念那一道光明的时候，佛陀做两个动作。第一个，为听完法华经产生信解的菩萨跟声闻人受记；第二个就直接入涅槃了，因为他的事情办了大事一办啊，一方面开前显时，一方面一般未时施权，一方面开前显时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啊。这个是文殊菩萨的自己的一个亲身经验啊，来做一个推论啊。好，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